如何达成？就首先源于心理意愿和属于力量。说出结论起来。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生日的主题活动。那我想最近可能是香港很少见，是比较这么一个天气，就是说今天在上面大家能够冒着这么一个阳光，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你的店中来敬拜，也非常的感恩。对，是我今天早上也是在这位女生的面前回来祈祷的。那在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经历到保罗对各个教会的一个劝勉，那他从这个各个教会的代表，然后也向各个教会提出了一些他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引领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保罗他所有的公司这个目的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在后面，他不仅是正道而讲，他可能会针对当时的他所要引进的一个教会，他所面对的一些攻击，或者说他有一些需要引领的一些地方。那么在这段经文中间呢，尤其是二章八节，那段经文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的，时常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感冒。为什么呢？那么就是说到一定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解和基督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来在人间的遗传来进行感觉，就把我们离去。那我们知道，在香港可能会好一些。我在国内，是在国内的教会成长的这些比赛的时候呢，如果比如说你说我喜欢看小说，我喜欢看历史书，你知道，我很喜欢历史，所以我会带着报一个历史书。那我很喜欢看很多不同，很多不同类型的书籍。那很多教会老人就会跟你说啊，你都要把时间都沉溺在健康的饮食上面，你要多一点把时间花在你的教育里面。现在很多这种话的就是叫二零初，或者说学习是正确，学习是正确。好像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不应该被心和思想的绝望。那这段话究竟是不是保罗的？他主要讲的是清洁历史呢，就是作为基督徒，你要正确思想。他本身的圣经或者说主经书籍，是不应该被这些其他任何形态的绝望的吗？那我们今天就讲到的主题叫做知识的女儿。那这几个知识其实是女儿呢，其实它是从这段知识在经节中所引申出来的。就是在取经节的时候说到，这些源自后世的女儿，那你是指基督？那理解刚才我在第八节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些所谓的后世的女儿。那到底什么是女儿呢？那我们在历史中的佛说本版本里面可能也看得不太明白，什么叫礼节？那这已经是保罗他用一些泛泛而谈的一些话语来取代一些就是普通人一个概括的结论。他实际上是有非常明确的指出，在当时他们所流行的一些思想，那可能在我们当代的时候，我们已经完全不能理解当时的处境。那比如说理学，那就是一个古旧的翻译。那其实它指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很理解的，就是学学 philosophy， 就是超智慧、哲学思想。这个在当时自然的社会中间是非常的盛行的。那另外呢，第二个什么叫做虚空的妄言？那虚空的妄言指的是什么呢？可能我们会容易理解的就是空谈。那为什么空谈会成为一种流行呢？是不是在我们这边有人喜欢闲聊，或者喜欢八卦？但是呢，这种虚空的妄言呢，它指的是一般的空谈。那么在当时希腊化的社会、罗马的社会中间，我们知道希腊的学者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他是通过一个人个人冰箱，然后就讲出来了。他是通过对话、辩论、哲学的经验、逻辑思维方式呢，其实那时候他们学者还有自己的人，他们不仅是看书在书斋里面看书，然后有人教自己发思考，他们在广场上，然后呢跟不同的流派，甚至自己同一个流派的人互相来辩论。但是他们辩论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辩论的目的不是来辩论，比如说真理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这共同要追求的真相是什么？他们并不是很简单，就是立马决定口才，他们几乎是用的逻辑是必然的。都将对方的成分认识，谁有没有抓到的逻辑错误？我的话题就是谁伪完全非礼，非常的有说服力。所以其实让人用口才真相，而他们之间逻辑的论点，他们只是一种语言的游戏。他们的目的呢，不是在乎追求真理，而是一个虚空的绘画，彰显自己在知识上的广博，在逻辑思维能力上的敏锐。和未来潜力的支持。那第三个就是你所说到的，叫做人间的遗传。那人间的遗传就很容易理解，它属于一些人间的传统。那这个传统呢，我们是有，比如说神秘主义、智力主义。当时在罗马社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东方的宗教，他们所带来的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解读和迷信。那最后面一个是上的感觉。这里呢，就是指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学生的小学，和保留这种小学该有的意义。这个小学呢，它指的是当时在罗马社会当中的流行的文化，在这个文化和我们中国的语境当中有关系。所以如果我用这个中国的文化小学来，我们能够马上理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古籍，其实我们相信。中国传统的就是古人相信，世界上有五个元素，金木水火土，然后我们世间万物都是透过这五个元素相克相生，产生的变化，有千变万化的变化。那么这套是当时的思想，当时在罗马社会也很流行。它也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有六种、五种或者六种不同的元素，而它们之间是没有本质，所有的世界的变化，神啊、宗教啊。属于一个东西啊，或者我们知道中国的一个东西，其实都是个本身仅有不同的元素生发变化出来的。那么反映在中国式社会的体制，当初所受到的冲击，是基于几种不同的在罗马社会中间所流行的思想方式、思考言论，他们不同起来呢，就是当时有一个亚历山大的神学学说。流传到了罗马的修罗之教会所在的地方。那这一套学说呢，他们认为真世界里有很多的神，而且呢是分等级的。最高的神呢，就是神是用于无形中的。然后再往下一级一级的阶级不同的神，而这一层更加的是上物质上是灵智的神之神。然后呢，他们认为呢，再往下呢。就是神人，而这个神人中间呢，就有天使。那么当时亚历山大的神学学说呢，他们呢不鼓励人直接去敬拜上帝，因为他们认为呢，一方面那么多的等级，然后人类是属于最低级的这个等级，我们普通人是这个最高等级的无形中的这个属灵的神呢，我们要慢慢慢慢透过不同的神在中间做中间。所以呢，他们鼓励当时的教会，在崇拜基督、崇拜上帝之前，要先去崇拜天使，透过天使再进行上帝沟通。同时呢，因为这种种的等级的存在呢，所以需要很多当时流行的不同的神秘主义的一些仪式啊，一些仪式啊，去达到他们的这个崇拜的方式。那另外呢？当时的犹太人，犹太人呢，没有讲出来基督的犹太人，他们也存在了多罗斯。那么他们的多罗斯，因为多罗斯我们知道他们是个外邦人的教会，他们中间是一个也是犹太人嘛。所以当犹太教的犹太人来到了多罗斯之后呢，他们就会跟多罗斯教会的人说：“你们信仰的这个基督是上从犹太带领部分，所以呢，你们要求我们犹太教的牧师。”求我们的律法，然后呢，你们要行动，你们才能够真正去敬拜这个基督。如果你们不做这些事情的话，你们不遵循犹太教这些典章律例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敬拜基督的。所以呢，就是当时保罗他所说的这个一定要谨慎，当时谨慎，谨慎这些就是当时 在已经引领到了俄罗斯教会这样一个异端的学说，而这个异端的学说，它并不空穴来风，它是当时俄罗斯政府所身处的这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多次或多或少被相信，或多或少都在讨论俄罗斯主流的那一些思想。那这一些思想是不是没有告诉呢？或者说只是教会偏高一些不同的特色呢？可能当时对于俄罗斯教会人来说，或者那些把这些异端带入到家里人来说，他们并不会觉得说我在破坏基督的信仰，他只会觉得说啊，你们是一个犹太的教，你们是从耶路撒冷传过来的。那你要想一想，怎么样我们在希腊社会、希腊化社会里面长大的人去接受，让我们能够自己的话语是理解明白你们所讲的啊，耶和华他们生产的基督。他们会觉得说，我们所做的是件好事，让我们的信仰更高神明，也让我们俄罗斯教会能够更加理解到底基督教是什么。那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批评，他是怎么去评论呢？他的这一句话是在第九节，他就是这一点所说的话，我们不否定，他是用神本身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那他的这一句话里面是想跟你点出来，当时这一些不同的思潮对于基督教或者信仰带来的极大的影响，并不知道你这个宣誓本身这个事情是基督教的问题，也不是说当时你这个理论是这个宣誓手艺吧，还加入很多其他的一切元素到教会的信仰中都是不对的。但是他在保罗看来，还有自己理论的问题，最深层次的问题在哪里呢？他这里这一部分所指出的是这一些思潮，这个理论他否定了基督的真实，因为这句话所指出的其实本意是他所说的是，那一些持续思考的人认为神的丰盛是被放弃的部分的居住在体现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呢，你单单的认识基督，还不足以完全的认识到圣经，掌握到自己的全部。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反应是，他们认为基督只是一个显现的形式，表现是真理，表现是上帝的一个形式。所以呢，在其他的信仰或者文化里面，你同样可以进入到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中间来丰富或者是补充或者是呈现基督教的多元性。那这种思想到底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保罗说的非常严重。我们如果看到十六节，他说不出在饮食上或决心越做安心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第一点，当这些风潮冲击到教会的时候，教会里面开始出现论断，但他们看起来是你的行为，你有没有遵守这些典章律例，你有没有去遵守不同的律法和要求。第二个，在第八节，不可让人因着这一天生的律法根据就夺去你的奖赏。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这都是教人所丰富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地面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而这些非教徒的朋友师和居民用自己崇拜自己的身心苦待己身，是在过去肉体的经历中毫无功效。让这个谋杀你的保留你的特别体，他说到这一些不仅是让教会中间会乱乱破坏了教会中间联络关系，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更重要的是对你个人个人的信仰真信仰生命来说，他会夺去你的奖赏，让自己的所有的你的信仰你的甚至的老虎心都毫无功效，甚至呢让一切都会败坏，这个就是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如果我们让自己去遵从这些不同的以往这些不同的异端或者是说最后的结果，不只是一点小小的在理性在思想或者在思想上思想上有一些分歧，而是呢我们会白白的去降低自己在信仰中的位分，我们会白白的放弃 起，我们会一起，而且可能我们会白白花费了许多功夫，在一些根本毫无功效的事上，而丧失了巨额的收益。所以呢，这个就是保罗的呼吁，需要回应的。我们看到这种教导是反人的意思，它不只是一种毫无关系的补充丰富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保罗的基督强调是第七节，你们在他里面，你已经成为真神，他是所有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句话意思要强调：第一，神的丰盛已经在基督里面完全了。我们如果追求真理的丰盛，我们要追求救赎，我们要追求神的全部真实。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其他的资源来补充，我们不需要通过其他的宗教的加量，把我们和神联系在一起。单单透过基督，我们的生命就已经能够得到完全的丰盛。第二个，更重要的是要进一步来说明什么？基督他是所有的行政掌权者的元首，他不是掌权者中的一位。基督的信仰不是在走向真理的信仰的过程中道路中间的一球，他是全部。他是我们要追求真理，我们追求是救赎，我们追求神的道路唯一的一条道路。但是那些保罗就更需要宣告，是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主来，允许给众人看，是众人自己的花费。保罗这么说啊，因为基督不仅是一切的执政者、掌权者，他把其他的所有的执政的、掌权者的权柄、权势都解除了。那如果我们在看到保罗本身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指出了。圣经不只是说真正的执政掌权者的一些人，他们指出的是那些在思想在主人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宗教的权威、思想的权威，那些权威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救赎，因为基督是全部的一切，他是我们得到丰盛的唯一的道路，而且他把所有其他的道路、所有其他的意义能够让你被认识上帝，能够让你。从我们现代上面的道路都已经成熟了。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事情，也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形，这个情形它所指的就是我们信仰的真实，就是凭着唯独耶稣基督再无其他任何的东西。那这样一个事实，基督他是我们信仰的本质。好像虽然很容易，但是我们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我们看到在十二章十四节，保罗再一次来强调，他强调什么？他强调的是耶稣他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而我们信靠他的人，和他同样是经历了一样的受埋、受死、埋葬，与他一同的复活。他更强调的是。那些我们从他从死而复活的人，已经就完全的被基督所赦免了。他这边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用复活在真理上的活血，供出我们的爱与我们的秩序。他不仅只是能够好像说口头赞美，不是那么简单。他能够证明他是我们。那为这方面保留了一个世界的巨大的词，当这个复活。和我们所理解的，不像我们所说的轻松随便。他当时所用这个词，他所用一种成人，但是现在能够把他们写在他们的史书上面一些文字，用点更多的说，想一定到底能够完全使关系，是好像没有留下的过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说，我们的罪靠着基督的保险，靠着洗净下，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被存留的。我们不需要再去做到任何的补充，任何其他人觉得很添加，不能够把我们罪完全的洗掉。所以呢，在这里，保罗他再一次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的救赎唯独依靠基督，也是希望依靠基督。那么，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些不同的信仰带入到？我们今天要的信仰中间，为 吗？我们要让这些不同羽毛、这些领袖、这些候选人，他们是在各种各样的大会中间。保罗在18世纪的时候，也可以说到了这一些人的问题。但是这一代人，却已在前线过，前面自己的一心不够自高自大，不起定人手。人生既然看不到，心子得以相互联络，做精神大的展示。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当保罗在第一句话的时候，他所说的这些带入到教会的这些人，他并不是属性的人，并不是外邦人，并不是一些心怀异的外邦人来受访基督教的信仰。他们是自己的那一些已经在教会里已经脱离基督信仰的人，而他们为什么要去这么做呢？保罗在这里说了，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有一种骄傲，这种骄傲源于他们对于自己宗教的信仰基业，自己对于信仰认识的执着。他们认为自己所经历到的信仰，自己对于信仰认识就是全部，就是一个理解基督教信仰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个人都要去体验的，他都体验过的经历。就是在他的经历的完成这一切，才能够认识到基督。像这样的人，他们始终处于一种出于一种属于的骄傲。而保罗不仅指出了他们这种骄傲，更指出可能他们自己也带有这一些经历。无论是他们从崇拜天主，从一些人格的结合，还是从流落在自己手上的东西，甚至都不是真实的。而只是他们自己以为他们自己所见到的。那第二点呢？他们认为是保罗认为是他们一种骄傲，这种骄傲是自高自大。他们要去贬通过贬低他人的信仰，贬低他人的政治的领袖，而来反映出自己在信仰上有一个比人更高的地位，来达到自己更荣耀的目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是出于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可能是对于骄傲，是对于自己的一个精神骄傲的追求，或者是对于一个教会中地位的攀附，或者等等其他的原因。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完全不是出于真正对于真理的追求，而是因为他们内心的一个执着和骄傲。很讲到这里，是不是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一段经文？就是写给基督教徒的，是给基督徒人看的。因为我们会念所谓的哲学、思想性这些东西有兴趣，谁会对这些东西呢？神秘主义的东西有兴趣，谁会让很多基督徒学会进入自己的脑袋，然后把一些理解带入到教会中去呢？所以就更多会让教会有能够带出一些反思的精神。很多人甚至会觉得，如果你从这些方面学习的多了。人就会离神越来越远，又或者呢，一个基督徒就不应当是万圣经，不能受属灵阶级之外的其他的阶级。因为人如果已经和世俗的思想阶级的多了，我们不能这个阶级分开。可能对于当时的角度来说，他们是受到了罗马帝国的更多世俗的哲学思想的冲击，但是保留这个状态。不是在说，因为传播这些小什么礼节啊、说妄言啊、人间的愚昧或者世俗的小人，他们不会有文化，还有积极去支持个人相当的骄傲，这样破坏教会的信仰。为什么这些宗教会在教会中流行，有人会赞成啊？是因为这些自高自大、骄傲，有对于在教会中有自己的私心和欲望的人。他们要觉得这些东西在当时的哥罗西的教会世界哲学的体系中间非常的流行，它是当时最潮的思想思潮最潮的东西。很多听众大家不会觉得如此的思辨，或者是你今天比如说神秘主义的心理之父，可能我们教会很多人他是一些思想，并不是因为我们像。保罗所说的微不微不的东西，能够威胁到我们的信仰的根本，而不能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落后的，他们呢是在什么做错的东西， 反正现在大家都很讨厌这种感觉，就是很想见一些朋友，也很难找。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会面对哥罗西教会可能存在的危险。他们只是换一套方式会，生活在一个国际化、多元化，并且以意见文化闻名的时代。而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更加国际化、更加多元化、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可能没有一些独立的思想，没有一些一定的神秘主义，但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是一项流行的思想，必须是教会所教导我们的思想。从来不会更多，并没有在我们之前的已经渗透在了日常的生活中间，也必然会带入到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就好比我们今天的时代流行充斥的思想，也不在流行的一些哲学，但是我们崇拜什么？我们要讲理性主义，要讲科学主义，要让理性的思想、科学的态度，会有利于我们彼此沟通信仰。去展示自己的信仰，而且呢，我用理智的手段，更方便我们去向那一些尚未信主的人去传福音。但是呢，如果我们执着于这些理智的思想，执着于科学主义，认为这些东西才是反映我们信仰的精神，我们很可能会进入到很多人的一些陷阱，把自己当成媒体科学研究，用理智的角度去斟酌。甚至呢，用自己之前的这个唯一标准去看待圣经，对自己不能够理解，甚至没有经历到的事物，比如说神迹，就是属于否定的态度，用我们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圣经。可能我们当下不会流行疯狂，是真实，是真的变化。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是哥罗西教会所处的这样一个社会来说，和我们自身的社会更相近的地方，某种程度上，这一阵所说的虚空的妄言，因为我没有看到在上楼上说的东西，是因为什么？你的口才，很多人在打牌，就是你找到感觉。我们看到的人，我们最终其实是要看他的自我表达。你现在是找工作，你是在什么？你的交接模式，你的自我形象。你看到别人觉得你很不 sensible， 什么叫不 sensible？ 其实做了这些第二种事，你能够说服别人，你能够把你的自己的思想去灌输给别人，让别人觉得你非常自信，你还是滔滔不绝。所以呢，我们在现代的社会，不仅不仅要如此自我推销，我们更不愿意崇拜一些上流的人物，我们崇拜一些负面意识的人物。很多教会中心现在是一个不恐惧的主持人，因为你现在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能够受到观众大声的很多的响应。但是我们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上会不错，我们要进行教会，因为在有朋友的人，但是觉得什么呢？他们是你的人，你能不能发声，或者是帮助他们发声一下？你希望一下，就觉得自己心里面很舒服、很满足。或者是让你感受了哭了一场，你会觉得自己得到了满足。当然，这样一种简单的方式，或者有助于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去明白信仰的真谛。但是，如果我们光是追求这些外在的东西，只是浮于人生，是因为我们今天在没有看开心，今天崇拜或是有没有受到影响，那我们就会忘了我们今天作为下一，我们来参加崇拜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我们现在的社会，对于成功、对于外貌、对于发展的追求，都是会自然而然的渗透到我们教会中间，不仅是我们个人，更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所选择的形象。就好比我们理所当然认为，如果你去尝试宗教，你必然就一定会成功，你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或者我们认为，基督徒一定会有哲学的外貌。可能当人在基督徒的时候，不再想你是吃的活着的基督教士，你是不是受苦的基督徒的同志，你有没有彰显到你真实的保护力？我们看见基督徒吃饭了，他们说不口，他们抽烟，他们喝酒，他们温文尔雅，他穿衣服的时候保守，于是不会穿这样的内裤，男生不会穿短裤，或者会梳油头发。 很多时候别人说你好的基督徒是因为见你，而很多基督徒自己的衣服也是一些东西，是因为你想别人的生活中的一切，看上去很尊敬的，但是生活中间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形象。而后者的话呢，我们在这样的虚空中间，我们如何来看见我们这样的虚空中的爱，我们虚空之中，我们没用的，不像是我们在这里面对长大、来自神所有上的老人的内心，我们很直观，就当然我们现在也是不好的自己吗？那我们就换上我，他是这样的，我以前会有什么？一个受尽基督徒，一个会的人是个基督徒，至今也是基督教会是成功还是失败，至今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基督徒成功还是失败，一些好的教会应该是奉行的越多，教越来越大越好，然后信徒人数越来越多。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这些东西，他们可能不像那些别人的分享。真的迷惑人，他们像那些灵性的经典，非常容易被引出他现实基督的真道。但是活在我们现在当代的社会中间，我们的信徒会有很多不必要的动荡，反而引起我们的寻求基督和他的形象，基督的圣洁、良善和他的复活。现在社会发展就是脱离基督教文化，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接近成功发展。神的源头不是一件坏事，他们就是回首过基督教的源头。他开始进入你的基督教的渊源，但是保罗在启示里指出，这些美好的事物不过是基督教在后尘的时代里啊，福音的真道和后尘的时代的影子，确实是真实。但是保罗他并不否定了影子的意义，事实上他真正的影子隐瞒了自己。这个比喻并不是中间通行者啊，它是用来柏拉图的思想，它是用来柏拉图提出的以爱相随造人类，它用在这里来理解帮助作为基督徒去理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基督教，我们如何去面对当下当下基督真实的受训。柏拉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共学比喻，说明他是矛盾主义的。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有些囚犯，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间，他们的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挣身，他们只能站在洞口，在他们面前的路摆起来，然后在他们身后燃烧着炽火。所以呢，在那边白墙上，这些囚犯他们都已捆绑，一起还有自己身后的那些在火堆里，他们自己身后的是一些那些基督徒的影子。因为光坐到自己的人生的台上面，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到任何真实的东西，但他们看到真实的东西，也看不到自己。所以这群囚犯都以为那个墙上的影子那些东西是真实的。那最后有一个人，他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事物。所以呢，他们反省向一些洞穴的人解释。你们所看到的影子只是虚幻的，而这不是从佛脱离的道路，是天佛他们的真我，走出去，就能够看到真实的事物的本质。所以柏拉图他用这个故事，就是来告诉我们，这里的隐瞒和这里的情绪、情绪，这就是阳光照耀下的食物，而我们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想象的隐瞒。而相对于我们真实的世界那些鲜明的世界来说，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随着信仰而单调的。当然，柏拉图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结局的重要性，但是让那些不懂结局的人看到的是影子，而这些影子必须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了外部的事物。但是，保罗的故事他引用，并且引申了柏拉图的一些理论，但通过。柏拉图的错误，即便是结局，但只是一在墙上，一在影子里面。唯一的真实，我只有在阳光下，在真理的阳光下，你能够看到真实的，只有一样，就是耶稣基督。 很多人在进入这段婚姻的时候，都会进行很尴尬的问题，要在婚姻里面出于你而做。我想这个当下的负担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基督徒教的信仰从来不可能与世俗立人，因为他本身就是说他们有一个信仰，也有希望化的那个名字的意义。而在最基础的发展中，他不仅要面对不同文化的挑战，还要与他们不同的妥协。我们看到在发展和进展，在此后的发展中，他们要面对的是社会的世俗化，如何去回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所以，教会必然需要去入世，而不是很多时候是社会的流行必须入世。但是呢，入世是否会被世界所左右，不能够依据信仰的核心。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所做的决定是什么？是圣洁和复活节。我们纪念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要知道，复活节还有圣诞节，它其实并不是讲耶稣真正复活的一个新生日，它是罗马的大神阿波罗的生日，还有复活节。他虽然在历史上有复活的日子，但是他刚刚好和满足的信仰，或者说是或者他们自己的意向和心理的长一些，非常相近的日子。所以，我们如果对于西方以及复活节或者复活节复活，还有三月号，是这些全部都是当时意向进行心理的人士。所以，很多人他们就会说啊，我在意向中已经渗入到了基督教的思想中间。圣诞节和复活节根本就不是宗教的节日，所以我们不要过圣诞节，不应该过复活节了。可是，如果我们需要这么想，我们如果从自己的经文、所谓的灵界当中进化的感觉，是一个我要隐世掉。圣诞节是那个圣诞节或者说是安慰我的那个日吧，内在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等于说是白白的误解了。导致存在是把信仰带给欧洲的蛮族人之后所发挥的一些。虽然这些节期有一定元素是预想的，但是这不是基督教的核心被预想的人生，而是经历的我们能够让预想的更容易精神基督教的信仰，因为他们所信仰的核心完全改变，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因为在今天，比如说你是听我说，或者你是历史学家，或者你特别好奇，没有人会知道你是一个历史学家，已经是前天忘的人是二月二十五号是什么日子？我会告诉你，今天你发到我的来，可是不会告诉你啊，今天感觉，但不能告诉你今天是到了阿波罗的生日，对不对？你是复活的时候，你知道别人这些故事是干什么吗？这个非常概念嘛，我会告诉你，这个人一定会告诉你啊，复活节是什么？关心耶稣的复活。不过有人会想说啊，这个是当时我们最后的拜年，我信仰中间某某某神，所以呢，你的生日和新年是有联系的话，所以呢，我们要这个会的纪律。所以呢，人人都知道耶稣的诞生和复活。如果我们要为他去举例数千年前，就已经是时代的东西。而不是庆祝我们的主的降生和复活，那岂不是泼脏水的时候把孩子给你们泼脏了？很多时候，我们不该其他的文化的主持社会风俗潮流的一个态度，并不是出于你来做的，而是由于你都不愿意进去。但是这样的信仰，从不会完成，但从不让我们自满满意。有时候以谋用处，就像保罗他自己所运用的，就是帮助活在当下这个时代的人，用真实形象生动的去理解基督教的真实，让我们知道如何真真实实的做你当时所活的、当下所活的世界里面，把基督的信仰理解、体现、活出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间。因为礼拜本身并非一件好事。但如果他只是我们信心，在对于基督的追求，对于基督的信心上，那么他就是一件败坏事情。就好比我们当代所说的人人平等，他们人人平等，人人都是人人生而平等。 或者说是上帝创造的人类都是平等的，或者说是因为我们不分希腊人、罗马人，不分是农民啊，不分什么的，我们在主基督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人类里出发于基督教信仰，也就是我们基督可以免于遭受任何选择的性别、基督的强制的源头，也是我们的言论和信仰的自由。他基本人权和国家保障的原因，这好比人类的思想发展小说《悲惨世界》中说，我们看到为什么就能够活出人性的高尚，是因为我们的基督教思想在后面。所以人类不是一个创意，当爱能够打开眼睛，就是当人类群发展成为人性世界上唯一的生物，人是一个最高尚的灵魂的时候。开始了泛化的源头，让我们有一个基督的信仰。甚至我们因为要面对我们在我们战士中间，但我们信仰是基督，但是我们想周围，比如说这个建筑，它是一个历史的遗产，或者说我们看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今天敬拜的形式，它是非常符合当前的思考的影响。这都是流行音乐、电子音乐的发展、电音的发展、技术的发展，还有加上什么？我们在个人主义的时代，我们进入自我表达自我的追求，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更重要的是我，而不是说我不尊重，我不自我，我不自信，我老想我是表达，我对你上进心。这个人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东西，心理、性格、性格、性格、崇拜。帮助我们在生活的各个中间，当这个思考冲击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进行向你和他沟通。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现代的进化的发展，人类让我们只能把一个标本来说让他乱看，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触摸到我们上帝，因为你在地面，我们只能用个人的方式去触摸我们的上帝。但是如果我们在进化的时候，是把你当做的东西，当做一个音乐会，我们是自己唱给自己听，我们自己在听着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情，而忘了唱给主角听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现代音乐的运动，就是这个意义，是不是会让你远离自己？因为你要教会你的家长，在你做完音乐之后，我今天就应该唱个短歌的，对不对？又或者。我们如果看圣经中的文章，灵修文章，都是和基督一样，我们在讲道。他们一直用两天，那是效法基督的样式。这个是做到奉献上的一个影响。你这个人不会能够来活在当下，因为每天活着的时候，为了自己，之后的自己而活。现在你的理想是有在考虑，我今天活着，我为什么要活在今天？我有今天我来做什么？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是没有错的，它帮助我们站在今天在思想里面更好的理解我们基督徒的义务，我们如何去尽到基督徒的责任。但是呢，如果我们因为觉得活在当下的意味里，我们可以放弃自己，或者是相信死后的复活，那么我们就被影响，我们就被误导，就让我们脱离了基督的信仰。我在这里有几个例子。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了教会中的思潮？那我相信有更多还在教会外面，因为没有人在我们现在的教会跟教堂里关上大门，把自己关在外面。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思想，如果说你们都知道，他们全部是在友情的门，友情的教会堂，把他们挡在了外面。在你的心里是无情的，你的生命是无情的，他们每一天。都在积极的你做自己的生活，比如说你从小成长的背景，如果有些家庭是在特别宁静的家庭，都是在现代的基督教，还有很大的很重注重那个思考、思想、智慧，注重很多的东西，是不是？或者你的生活中间有没有什么东西？比如说和你的朋友，比如说你自己要很瘦，你要。美容，然后要认真整形，你的生意才会成功。如果你的外表做不到的话，你就会有焦虑，所以说你不注重东西，根本就不能够自己。那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 其实是在影响我追求幸福、生命的意义的一个震撼呢。这样的又或者是你的生活中间，你的同事中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思想影响？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投入到你的生命中间。但是这些东西，它与你如影随形。你不如不知道这些思想、这些思维呢？你是不是也会选择在你的心中建立的一个墙，或者生活中建立的墙，把它们关在你的心门之外？一部分时间是你的，我要好好做你的事情；一部分时间是你自己的，我要好好活在世界上。心情是很温和，快乐而顺。但是你这样做是保护你的欲望，还是把你的生命一部分，甚至一大部分，输给了这个世界呢？在我刚刚讲的不只是这些思潮，你生命中影响的传统。不只是那些所谓的小学或者是虚空的妄语，会冲击到进入到世界大的生命中。其实耶稣他的评价也同样可以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正如保罗自己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他已经过了一切，他见过了一切所产生的，以及到另一个的世界，只能够经过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祷告的是，不只是我们不同等候的生命，在和耶稣同时同在的同复活。也不是你在教会中已经所讲的东西，你只是在读经的时候，你在灵修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所讲的东西，也和耶稣同时同在的同复活。我盼望我们也要记住的是，我们生活中的每一方面，你的工作、你的朋友、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过去、你的现在、你的未来，都和主耶稣一同同死同埋葬。你更要相信，他不仅在圣经教会里，不仅是你在年轻的时候，他在任何一个方面，他都经过了一切的考验，经过了一切的试炼，他都会愿意与他一起，靠着主在他身而复活。愿他主祝福大家。